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欢迎回到了悠悠领航员。今天的领航员宝贝啊，要跟着我们的领航员是大家的好朋友，交通部航港局的李学凤科长。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航港迷哦，尤其是我们的灯塔迷，救过来救过来，要带大家来看看大家期待已久的高雄灯塔了。天哪，星光闪闪，点亮星光，可以让大家漫步在其境哦。在9月8号正式开放之后啊，也开启了这扇大门，欢迎大家来做客。好的，当然呢，这也是高雄灯塔，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还有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感动跟感受一下了。所以我们赶快来让学凤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最近哦，这个学凤科长快被我们逼疯了。对，哦，真的
好、
哎。而且你知道吗？我发现大家哦，这个自从呢有这个悠悠领航员的时候，哎，大家不是只有 podcast 哦，都包含了这个广播直播，都很在意我们那么下一集要做什么，然后要带大家去看什么哦，逼着我们大家都好紧张，应该这样讲嘛，对不对？
对，
而且真的，而且大家都很期待说，为什么都一定要等到开门才讲，我要开门要准备好，我们要准备好了，我们才能敞开我们的大门，欢迎大家来做客啊，对不对，学凤科长？
对，因为高雄灯塔这次是经过重新整建的，所以我们其实在里面做了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那当然我们就是希望说可以把一切都准备好之后再重新开放大门来欢迎大家来参观这样。
是，
所以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准备。
没错，而且呢我们把整个高雄灯塔把它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大转变，可以是说是一个活化的成果。一般来讲，大家对于灯塔来讲哦，以前还没有介绍灯塔，大家都觉得它就是一个灯塔，就这两个字，然后呢大家也进不去看不到，然后大家也对于灯塔不认识，后来慢慢的让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大家会觉得哇，原来灯塔它也是有故事的哦，它不是只有人的故事，它自己的主建筑物也是个故事，周边呢也带动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观光的一个效益，之外呢也让大家更认识这只灯塔。那当然说到了高雄灯塔呢正式起放之用之后呢，怎么样来去活化整个成果呢？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科长了哦，让她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其实为什么说她是在奇经？她真的是在奇经，不是我们说她在奇经就在奇经。其实高雄灯塔正确的位置在哪里呢？
高雄灯塔它是在那个高雄奇经区的奇后山顶上，它其实，在灯塔那边就可以。从高处就可以看往下看，刚好就是可以看到整个高雄港区啦。其实它本身地理条件来说，它是有很好的地利，因为它就是在制高点，可以看到港区的美景。然后其实它往西边看，然后就是台湾海峡。然后因为它刚好又是在港口边，所以其实在灯塔那边就是可以看到那个船只进出高雄港的特色。这个是还蛮特别的一个地方，这样就是它位置上本身的优势，因为刚好就是可以看得到这些特别的景致。
是，而且这个高雄灯塔，这个以一个 主观光游憩哦来做一个打造，而且呢，我们不是只有打造哦，我们是重新整建哦，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园区里面最具潜力，然后呢最美的景观哦，然后来去做一个空间的分间分区，然后来去做一个整建，这花了多久的时间？
这个整建的时间其实花了好几个月啦，
对，
可能超过半年以上。
好像有哦，因为一直预告，对不对？
对对，其实因为本来是一直想说，工程开始之后应该几个月就可以完成，
结果没有。
因为疫情，所以其实整个工程，因为比方说原物料进不来的一些原因，所以其实整个工程本来就是延后。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讲过，其实因为是。可以说是韩港局重新打造的第一座灯塔。
对耶。
然后，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是除了灯塔本身之外，我们连它的连外道路的一些景观，还有它的照明，都重新有检讨做了一些改善。所以它其实也是我们第一次可以开放夜间参观的灯塔，其他灯塔都没有办法，我们其他灯塔都是大概只有白天，那只有这一座是因为我们重新打造，我们有特别针对夜间开放。做了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所以它是第一座可以开放夜间参观的灯塔，这样。
不止这样哦，而且呢，包含了他们还想到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一点哦，就是说他们把整个照明啦、无障碍啦，还有就是再怎么样来造就这个青年返乡的一个工作机会，对不对？我们把它都把这些元素加进去了，对吧？
对，这个也是算是首创啦，因为其实以前就常常会有人跟我们反映说，灯塔虽然是真的很漂亮，可是因为去灯塔，它真的就只有其实空间不大，
对，
然后就是拍了一两张照片之后，好像就没有地方可以晃了，就应该撤退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停留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是把灯塔。很有限的空间，就是挪出两间本来是我们员工的备勤室，我们就把它重新改建，然后招租出去，它就是变成有厂商进驻。那目前它是一个所谓叫做海岸线咖啡，它其实就是旗津在地的青年他返乡去开创的咖啡店。那它现在就是刚好在高雄灯塔这边开了它的第二间店。那这个算是一个很大的特色，因为我们其实是第一座灯塔可以开放一些餐饮服务或者是饮料，因为我们以前可能只有贩卖机，就是自动贩卖机自己投币。那这是第一次有那种咖啡这些饮料，然后有卖一些轻食，可以让民众有机会坐在那边喝一杯咖啡，然后看看那个附近好看的景致。感受一下那个悠闲的氛围，这样子。
不过倒是可以请科长告诉大家哦，当然会想说这么高的这么高的灯塔，而且瑶瑶每次都说里面好狭窄哦，那怎么去改哦？这个可以改到连这个可以吃轻食、喝咖啡，连我们还可以做展览、做策展哦，好，还可以有这个无障碍空间哦。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空间再活化、再利用，然后重新的规划？
好的，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过，因为高雄灯塔它其实是因为地利之便，它可以看得到无敌的海景。所以呢，我们就是它其实可以看海景的地方，就是在灯塔园区靠近围墙，就是它边边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沿着围墙这边，重新设置了一些木栈平台，然后在那里就是让民众可以到那个平台上去看夜景。那另外就是其实它空间里面的步道或者什么的也是很有限，我们只是会重新的去调整它的那个坡度，把它顺平，因为其实如果有去过灯塔就知道它可能就是高高低低的，不太好走，我们就是整个把那个环境重新顺平，尽量去符合无障碍设施这样子。
是，
然后再来就是夜间照明的工程也重新去做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很也算是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它有了它的厕所也是整个重新改建的，也算是五星级的厕所，是那种 跟百货公司差不多的
豪华型的就这个了。
对，真是豪华型的，在灯塔算是很难得一见的。
嗯，刘先生想请教一下哦，他是灯塔迷，他说他常常会去高雄灯塔那边拍夜拍日落，他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高雄灯塔跟以现在跟以前他觉得最大的差异别在哪里，然后他想知道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外观的主建筑色彩哦，是不是跟以往是有点不大一样的？
主建筑的色彩其实我们没有去调整，它一样就是主要是以白色为主，那只是说我们有整个重新粉，当然是整个重新粉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我们有去做了一些夜间照明，然后其实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在灯塔底下会打一些那个叫做什么地灯，
对，
就是由地面往上，
对，
由地面往上去打，
对，
那其实就会营造整个氛围就会不一样。那再来还有一点是说，因为以前灯塔底高雄灯塔底下有一个建筑物，但它现在那个建筑物我们就是辟展为那个展览式的空间。
哦，
那一样到了晚上，因为其实这特别是说以前都是白天才可以去，那现在到了晚上的时候，其实展览室那边也是会有灯光透出来。
哦，所以它那个那种透视度不大一样，难怪他会觉得说外观的颜色不大同，对不对？
对，可是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因为透过其他一些光线去营造，其实那个氛围跟以前在白天看到的感觉是会有很大的差异的。
嗯，是，而且我们这一次哦，我们还有策展哦。好，你看哦，这个策展区他们等于是说未来我们都有定时的一个这个展览，而且包含了在这个文创部分呢也做了一些改变，因为以往这个基本上灯塔不会跟文创放在一起的，对吧？
对对，因为以前就是灯塔是由我们韩港旗自己在管理嘛。
对，
那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这次就是我们有把一些有限的空间整理出来，然后就是引进了一些民间的业者进来，包括刚刚讲的那个海岸线咖啡就是民间业者，那另外就是还有一家就是其实是高雄港土地开发公司它有建筑，那它就是会有一些文创商品就是在灯塔那边会贩售，这也算是第一次灯塔有去贩售那些文创类的商品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说展览室，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主灯底下的展览室现在是有布展的，这一样是由厂商去规划的，那它是因应我们目前9月8号重新开放，它目前策展的主题就是灯塔手，就是守护海上导航之光的人，它以这个为主题去做了一些展览，那主要就是介绍一些高雄灯塔的一些历史，以前用过的物品，或者是守灯人他平常的日常生活这样子，这是第一次的展览。那以后他可能就是会定期的去更换不同的主题，然后里面的展览的物品也会随着去做一些调整更换这样子。
嗯，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她现在既然夜间有开放的话，她是等于是从几点到几点可以入园区里面？
啊，好的。高雄灯塔现在是从早上9点一直开放到晚上的9点这样子，
那12小时哎，
对
呀、
啊。那只有目前是只有礼拜一是固定的休园日会休息，那其他时间都是每天开放12个小时。
嗯，而且奇迹呢，美食很多哈，而且包含了在这个高雄灯塔，其实它以前叫旗后灯塔啦。好，就因为它又是在我们整个旗津的这个后山顶，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有人叫它旗后，也有人叫它旗津啊，其实简单讲它就是高雄灯塔。那当然呢，无尽的海景让大家呢拍不完，不同的时段，不同的这个应该是说月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交通的部分也很重要，对不对？
对，就是其实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之前好像刚好旗津地区那边办了一场活动，然后其实就整个大塞车，大家都
塞
在那个过
山，塞呀、被骂死了，对
对，过不去，所以这里可能就是要跟各位朋友去
说明一下，
尽量建议，就是其实到旗津那边去啊，我们还是比较建议说你可能是搭渡轮过来，也许会 比较方便。那搭渡轮到旗津之后，其实就可以去租脚踏车到旗津各个地区去去玩啊，比方说什么星空隧道也是可以去脚踏车啊，然后什么有那个彩虹教堂也是现在很有名的网红拍照地点。那当然旗津老街那边有很多吃的东西，大家也都一定会去的。那其实就可以在白天把这些地方逛了一圈之后，那在傍晚的时候就可以用走的，因为高雄灯塔它是在山上，要爬一段坡道上去，大概走路大概7到10分钟一定会到达，就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其实走路上山，然后刚好就可以看夕阳，其实是还蛮不错的这样。
所以呢请大家这个可以特别的注意哦，通常就是礼拜一就要记得，礼拜一都是我们灯塔休日啊，好，灯塔休日，然后呢平常都是有开放的。那当然呢这个除了高雄以外剩下都没有晚上哦，齁，你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哦，齁，跑到别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救你哦，对，人家会把你赶出去哦。那当然呢旗津虽然不大，但是呢这边有很多必造访的，然后包含的这个旗后炮台啊，还有后面还有一个旗津贝壳馆也很漂亮，跟包含讲到很喜欢拍婚纱的旗津彩色教堂，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讲，这边的吃的东西才多，像我很喜欢这边吃那个勾扎比的那个番茄切盘呢、啊。哦，他们是用姜跟酱油，哎，哦，吓我一大跳，哎，真的好吃。
它还蛮有特色的，
对，
其他地方应该比较少这样吃。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还有什么什么韩鸡碰啊，胡椒手工鱼面啊，反正很适合大家。然后那个大碗工兵也是在这里啊。齁、哦、所以大家齁、哦、可以来感受一下那种所谓的齁、哦、这个来到了高雄灯塔从以前到现在这个可以来做一下怀旧片，你可以来做一个对比。以前曾经在这个高雄灯塔拍照的朋友，你可以带着你的照片，老照片来跟新照片合照。诶，我觉得这个也不错诶，对吧？
应该是很有特色，尤其是如果可以拍到晚上的话，应该是以前绝对拍不到的照片。
哎、嗯欸，对呀、啊，因为它的那个无敌海景实在是太美了，哈！而且呢，这边又有很多的可以搭渡轮，两边都可以让你有玩的这个方式都不一样。那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我这边一样就是要提醒啦，就是说，因为高雄灯塔还是在山上，然后它其实上面那个登山步道是禁止汽机车上山的。所以就是民众如果要上山的话，可能就真的是要用步行的方式，因为骑脚踏车可能太费力了，爬不上去。所以就是尽量将交通工具放在山下的停车场，然后用步行的方式到灯塔上面去，慢慢散步走上去是很舒服的。
嗯，是，这也是哦，在这一次的这个高雄灯塔终于跟大家见面了，让大家感受到我们高雄灯塔的魅力之外哦，那么也特别的这个刚刚学凤科长也特别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请牢记在心哦，礼拜一是公休日哦，不要再问哦，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等待大家，也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领航员，也是航港局吕学凤科长陪伴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么的清楚，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各位拜拜。
拜拜。
It's just time to say goodbye. Time to say goodbye. I'm